具有代表三方面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表明这个印记是神有拥有权，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圣灵，你要自己肯定自己你是属神的，因为你有圣灵的印记。第二，这个印记呢是代表稳妥，就是永远的。好，圣灵已经在你身上，印记就永远的，除非你不要它，不然这个印记永远在你身上。第三个印记代表权柄，这个权柄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很多人不敢为人祷告，为人服事，就是他没有确认到这个印记在你身上的权柄，这个圣灵的权柄。我们每一个人的权柄，你要用，越活用啊，就越有能力。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特别在那些很强烈的人被捆绑、被鬼附的人身上，我们不要忘了，当我们帮他释放之后，我们要求神带上圣灵的印记。那这又有人会问了，他既然他已经接受主了，你还要为他盖上圣灵的印记吗？要，因为他已经被撒旦杀害了、毁坏了、抢夺了。这个人如果被鬼附的，或是被捆绑很厉害了，他整个生命已经被扭曲，甚至已经毁坏了，毁坏到失去了印记了。所以我们为他服事之后，别忘了要求神盖上圣灵的印记。你这句话是有权柄的。哦，这个是我经历了好多，以前我不明白，后来圣灵就教导我，你为人祷告不要忘了讲这句话，圣灵为你盖上印记。你在祝福他，也是在宣告，向撒旦宣告，他已经属神了，他已经稳妥了，他已经是有权柄了，撒旦不能再回来伤害他。好，所以我们这个代祷的要活用圣灵的这些表现。好，我不晓得你们听不懂我现在的讲实际的活用哈。好，最后这个云彩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的很多的经历。我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看见云彩。那我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神教导我，就是说要敬拜赞美到云彩降临才开始服事。但是自从我学会了这个以后，我觉得那个服事的果效大大的彰显，而且真的是看见神的大能。我那个每一次在服事的时候，那天清晨我一定会先求问神，寻求神启示我，怎么样为这个人服事，或这个人有什么背景。但是在现场的时候，我一定先带领敬拜，先祷告，祷告到圣灵降临、云彩降临，而且看到云彩很浓厚的时候，才开始为他祷告。哦，那时候就好像如鱼得水一样，就滑在圣灵里面。这样来证明你的服事，就说你知道，如果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下服事很干的，就像没有水在洗衣服，很干，搓的会痛的。只有在圣灵同在的时候，你的服事才有果效，而且你才会觉得很自然，你的服事才会觉得很轻省，因为是圣灵在做工，不是我们在做工。所以这样就有人会问说，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圣灵同在？我怎么知道你可以看到云彩，我不能看到？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云彩降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分享这个，但是呢，我自己按照我个人的经历，从正式服侍这个Inner Healing 和 Deliverance 的过程，大概有8年左右。前面四年还没有来到这边，前面四年的服侍没有很有系统，大部分是在赶鬼和医病方面。但是呢，有两位姐妹，他们因为在十几年前就很渴慕，然后就一起，他就一起来操练，他就一起来赞美啊，祷告赞美神，还有服事。那时候也不叫做操练，可是没有想到这两位姐妹，他们就先后都看到了云彩。那我就在想，是不是说你跟我的服侍的人，这个服侍人在一起，你久而久之就会看到。在半年前呢，我就得到印证。你知道 Helen， 他因为跟我住的近水楼台，而且四年前我在领他信主，我又是他的辅导，所以说他就很自然就跟着我服侍。在以前呢，他跟我服侍的时候，他就是好像瞎子一样啊，就是我说你要怎么in the name of Jesus， 然后就我把那个枕套给他，他看不见，然后我就说你就 卷地闪式的，就一个一个你没有把它叫出来，不管有没有，就一个一个叫嘛，去训练嘛，训练到你自己灵里面会神会给你开启。结果他刚开始都是没有力量，因为这个你看没有看见这个叫，好像叫的话都没有力量了。就有一天哦，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要服侍一个姐妹，嘿，突然他说，嘿，怎么你刚才说的东西我都看见了？哦，他那时候很惊讶 ，I can believe 我可以看见。他就突然看见一项，就说我在为人服侍，我所说的他里面的什么东西，他在那边就在那边看，好像看录影带一样。哦，他那时候他吓一跳，怎么会这样突然的有了？然后以后呢，为了安全起见，我说你都不要讲，你看到你要写下来，然后来 check， 因为他那时候还不稳定。还不稳定，就是说他的生命完还没有成熟够，或是圣经的根基不够，或是那个里面没有倒空，那所以看到会有很多混乱，所以很多人还没有别人失恋，他那个医生好像录影带一样哈，因为他一直过去，但那个不一定是来自神，那很多很多混杂，所以我对海伦在这方面很小心，我怕他被攻击，也怕他不成熟会闯祸啊，所以呢，结果他慢慢到十月份，我带他去 Oklahoma， 我去服侍，我想说他也要让他出去操练。结果在欧克拉玛第二天早上，我在等候神的时候，等候神的时候，他说：“哦，怎么那么美丽，那么云彩？”他突然看到云彩了，哇，像那浪潮，像汹涌，要滚过来，而且那云彩好美哦，有各种颜色。那他只是跟我在一起等候，那因为我已经看到云彩了，我就不以为奇了。可是他说：“哦，他大叫啊，惊叫，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看到云彩了。”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才发现说，哦，原来一起，好像一起进到那个帐篷，好像耶稣在变相身上，有没有？突然耶稣变了那个洁白放光，一会儿变相脸色都发光。好，那他的三个门徒就看见了，有什么？有以利亚，有摩西，有耶稣，对不对？他也看到云彩降临，他们三个门徒跟在耶稣旁边那两个人，那三个人就看见了云彩。我才哇 ，maybe 是这个吧，我不晓得。好，但是从那以后。海伦就开始看见云彩，他就知道什么时候是圣灵降临了，在为人祷告啊敬拜赞美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圣灵哦已经浓到什么程度，那个圣灵很浓的时候，云彩就变得很漂亮的金色，或是那个七彩这样卷啊，很美很美，那个光啊，那个我们很多诗歌，如果你们仔细去找，这里面有诗歌又有讲好，但我们哦，我只等候你，我仰望你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像光浪围绕着我们，那是真的，那个不是形容词，我这些都经历都看过，所以我真的要真的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为什么今天会讲那么快就过去，我们等一下时间要等候神，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人，那现在 Helen 之后那个Angie 就跟着我配搭服侍，还有 Julia， 哇，他自己每次我要服侍他就要过来，他们就开始在接触，他们就开始进入，就是说在服侍的，我不晓得，有时候我觉得那个神的云彩很浓很大，范围很大之后，凡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人慢慢就会浸透，慢到一个程度，他就看见了。那所以我想就是说神要我们 team 要团队服侍，这个也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一个人来，是一起人，那 team 的时候你就彼此学习，彼此扶持，好，彼此守望，因为在灵里面同感一灵，在同一个那个神的那个帐篷里面同感一灵啊，这个带来很多的果效。因为那有人会问，那你如果很急，这么多人排队，你要为人祷告，你难道还要敬拜赞美？一百多人在排队，你难道敬拜赞美到云彩降临吗？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要事先等候神。所以为什么我每次出去服侍特会哦，我十二点前一定亲近神，我绝对不会去轻易答应人家祷告，绝对不会。我说我跟神的时间很重要，我为了下面的服侍要带下神的祝福，我必须花时间在神面前。所以我都从清晨的时候两点、三点、四点才睡，可是呢，我睡了一两个钟头，神就把我叫起来，在外面服侍，真是那个体力真是跟一般不一样，那个圣灵的浇灌，然后一定要有充足的时间。亲近神，等候神，所以呢，这一方面的生命我们要克服。那在那个我要应该怎么举例？就说像 Helen 他还小孩子，他二十几岁，那他呢在这一方面就没办法克服，他会算一算我今天才睡几个小时，然后时间到他就不肯起来，所以他很多时候失去这个福分。他跟我出去啊， 啊，丈母娘起不来。我说你要起来啊，你要等候神，是你会给你精神体力。平常在家里我就让他去睡吧。可是出去服侍一定要装备够了，你服侍才有果效，否则你出来做什么呢？他在家里就是每天都会算好，哇，我今天才睡六不够，他平常睡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还够。哎呀，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圣灵，就是那个挑人要克服的地方，他就是要达到那个饱足的状况。他其实呢，其实这是观念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愿不愿意。当你愿意说神加给你，你一定不，神不会亏待你说让你天天当个 superman superwoman， 好像不睡啊不吃不食人间烟火。不是的，在特殊的状况，特殊的状况神要用你说，你必须跟神合作，你必须柔软，必须顺服。你顺服神真的是很大使用你，神要使用你没有秘诀，你不必才干，你不必出名，你不必恩赐，都不必，你只要顺服，你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把放弃己，放弃那神就来使用你。他使用的时候，你就开始你的生命就被炼净、被提升，然后你就从许多服事当中体会神的心意，看观看神的作为。好，所以这个我就谈到就是说云彩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经历，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的奥秘还没有解开来。那我盼望以后和各位如果你们有个人经历，能够跟我分享，提供让我多知道一点。好。后面我们来看第五大点，圣灵在启示和默示中的工作。这一点呢，我会留到我们的第三堂课或第四堂课讲，但是这里让你们知道，因为要全面知道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把这一点也提出来。就是说圣灵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话语、异梦、异象和显现。那它的默示是什么呢？默示就是，因为有的人就问了，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默示？我今天在这里列出来，就让你们分辨何谓启示，何谓默示。我们的所有服事都要从启示得来，所以我刚才分享很多见证，我就说圣灵启示我，有没有？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启示，包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装备很多神的话语，要熟读神的话，而且要背。能背的时候，你在里面，在你的那个思想里面，在你的灵里面储存了很多神的话语，你随时在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出来，这样一出来就造就人，就引导，就安慰和劝勉。好，那个见证很多，你们也听过论道或是看过那个都知道。好，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一句话出来，哇，他就是大大的释放，因为那句话正是神要给他的，正要安慰他的。那神的话就如同两刃的利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所以我们每不要说是服事的，每一个儿女都要背神的话，何况我们是一个 intercessor， 何况我们是一个神要使用的器皿，更要背神的话，异梦、异象和神自己的显现。所以在异梦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有分辨。有时候的梦呢，只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梦。那个传道书有说嘛，你白天的思想多，夜间就做梦多，那个并不算。但是如果出于神的异梦，我下次我会给你那个表格啊，给你们看异梦异象的那个分辨的表格啊。那个出于神的异梦和异象呢，它会让你在梦里面很清楚，或是醒来很清楚，或是透过人来印证你的梦，或是环境来印证你的梦。好，就说你那个梦不会忘记，通常乱七八糟的梦啊，你很快醒来，虽然很害怕很恐怖的梦，可是你醒来就忘记那个情节。那通常神会想办法让你记得的，多半是有意义，但是也有一些不是，有一些是人特别去把它思考就把它抓出来想的，那个又另当别论。所以这一方面都需要很多的操练和查验。好，那下面领受圣灵来服事，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要领受圣灵来服事。当一个人信主之后，神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圣灵的印记盖在我们身上。这个印记呢，是神所应许的，在路加福音第24章49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4到第5节。但是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他交替使用圣灵临到我们神的儿女身上，交替的使用。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圣灵在你身上更多的彰显和同在呢？第一就是等候。我们也知道等候的经文很多，在诗篇很多处经文，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知道 四十章三十一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在罗马书我们也知道，凡等候耶和华必不至羞愧。在诗篇也有说，等候耶和华的，耶和华必赐恩给他。等候的同时，我们需要倒空和认罪，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还记得张培谦牧师主日的信息吗？他说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但是因为神没有成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处没有解决，我们有没有饶恕。有时候我们祷告神好像不垂听，是不是我们里面有罪？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说，神的膀臂并非缩短，耶和华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他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乃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罪拦阻。所以在等候的同时，你就开始要认罪倒空。所以这是我每一天必须做的。我每天在神面前亲近等候神的时候，我不敢掉以轻心。我不是说神啊，你今天启示我服侍这些人，我一定先说神，请你来光照我，我还有什么罪没有倒空？我昨天有没有说错话？我有没有做错事？拦阻，我不要成为拦阻圣灵的管道，我也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我更不要让神的旨意不能成全而辜负了他的儿女在神面前的等候寻求。所以我每天要服侍之前，都一定要，就是每天要做的。不是你啊、哦，我上礼拜我才认过嘛，今天大概没有什么好认。不是，每一天每一天，如果你愿意让神来使用你的话，你就愿意这样做。好，那这个不要成为律法，不要约束你，而是成为一个自然，这种呼吸一下一样。我神创造我们生命很奇特，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新鲜的空气，一样的，我们等候神就是这么自然，我们呼出里面的愁苦。呼出我们里面的罪病事，呼出我们里面的搅扰和拦阻，然后我们吸入神新鲜的恩膏和甘霖，让我们这个管道天天保持畅通，而不是等到你服侍的时候才要畅通，或等到哇真的不得了大事发生了我才要来到神面前认罪倒空，那时候都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每天的功夫就是要倒空认罪，认了罪以后倒空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 space， 那个圣洁的 space 来什么？隐于圣灵。第三点，隐于圣灵。隐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有许多处的记载，请你们写下来，我慢慢的讲。在我们知道的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就是领受圣灵。一章第五节是领受圣灵，就是隐于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被圣灵充满也是隐于圣灵的意思，是交替使用而已，用字句不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一样的隐于圣灵。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四节，被圣灵浇灌，被圣灵降临，就这些人被圣灵降临在听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当我们这个人在服侍人的人，无论是带领敬拜的，无论是传讲神的话语的，若是我们有花足够的时间在神面前等候圣灵的时候，这样圣灵才能够浇灌在每一个人听到的人的身上，浇灌在会众的身上。如果我们没有预备，我们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亏欠神的百姓。好，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第十九节，请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几节经文我们要仔细的想，这是一个 whole package。 whole package 什么是 whole package 呢？就是说你要包括前面后面都要包括在内，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隐于圣灵的人。所谓隐于圣灵，就是被圣灵充满。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教导我们，若是往上看，就是十二节， 往下看就是到21节，我们都要来思想，不要行暗昧的事，因为这些事做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然后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有智慧。第三呢，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珍惜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要珍惜与主的同在。所以我们要的，我们要操练的生命是神随时随刻与你同在那样的生命，就是珍惜爱惜光阴。有的人不明白，他爱惜光阴，我是不是很苦啊，很苦，我是不是每天都像绷紧的那个什么那个弹簧的那个什么发条一样。不是的，所谓爱惜光阴，说穿了就是你要珍惜神的每一分每一秒同在，就是爱惜光阴。因为这生命是神所赐给你的，不要做糊涂人。再看，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充满了，好像醉酒一样，但是我们醉酒的人不能砍错，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了，我们是可以砍错的。这里有很大的差别在这里，所以他才拿出来比较，做给我们做比较。先来一个隐于圣灵的人，必须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所以我们经常要赞美神、敬拜神，彼此对说，意思说不是你一个人独来独往，不是独行侠。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绝对不能独行侠。哦，没有英雄主义，就是 team 团队的服侍、团队的配搭。如果一个人认为说我跟神很亲近，我就一个人来领受，我相信很有限。神给你的恩典能力很有限，祝福也会很有限，因为这不是真理的教导。要口唱心和来赞美主，凡事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恩。唯有一个真正常常感恩的人，神他会一直给你，把那个圣灵的活水一直流到你生命里头，因为你懂得怎么样出去，神他要给你。哦，就像路加福音第6章38节一样的，你要给人，神才会给你，并且用十足的伸斗，上天下流的，连鸟带岸的，倾倒在你的怀里。还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里非常重要。有的人很爱主，但是不顺服，他不顺服权柄，也不顺服弟兄姐妹彼此的顺服。有时候神的器皿，神用到的地步不能用，因为他以为他拥有了所有，他以为他跟神很亲近，他以为他有了恩赐，他有很多的服事经验，他就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意见，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只愿意自己独行。这样神只能够让他停在一个部分而已，只等他醒过来学会了。很多信很多神的儿女，神在等候他，不能使用他，也是因为他不顺服权柄。这是真实的。有时候神呢，就把一个权柄放在你上面，他实在是走火奔神，他实在是没有什么精力，也没有什么大的才能，也没有才干，也没有口才。神有时候就把这样的权柄摆在你上面来磨你，看你愿不愿意顺服。很多时候我正是看见很多神的儿女很想服侍，很热心，很要服侍，但是神一直没有开路，然后他生命一直在原地打转，因为他不顺服权柄，甚至抗拒权柄。那种再大的恩赐都不能够成为属天的，只能够平平的等候神，等到神在他身上做成了，他开启了，他愿意把生命回转之后，神才能够使用。所以神呢，我们从这段经文仔细的想一想，神不是要我们只是在他面前一下子一个经验的充满而已，而是要我们一直的在他的充满里头。如果你查考原文的书，你就知道这个天心要被圣灵充满，它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每一时每一刻，不是那个一次而已，不是那一次的经验，而是一直要在圣灵的充满里头。请想一想，圣灵一直在圣灵的充满里头，意思就是无论你在哪里，你在餐厅也好，你今天在酒吧局也好，你今天在路上行走也好，你要确定你是不是一个被圣灵包围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神就能够使用你。我们唯一能够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而且持续主的同在的方法，没有秘诀，就是花时间，
单独和主在一起，等候他，渴慕他。当你这样花时间等候他、渴慕他的时候，他就刚讲我们里面的人，他就会更多的用他自己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荣上加荣。很多时候我花很多时间亲近神，在服事的时候我就看见神的能力，你不用一句话，神的能力就释放、医治、就安慰。我记得有一次去年的12月，我在伯提某服事，有一个小孩子，他从出生就全身过敏，并且他吃什么东西就过敏，所以他瘦巴巴的，而且非常的躁动，他晚上睡觉都会痒，抓来抓去，踢来踢，拳打脚踢，所以父母很苦，备受其害。父亲要上班，母亲轮流，父母轮流夜里要来制止他的乱动。然后他抓了，全身皮肤都长得很粗糙，那食物又不能吃，吃了食物就过敏，什么食物就过敏，尤其他不仅是皮肤，还会恶心，还会呕吐。所以5年来，这个母亲深深的被搅扰。他这个母亲所谓搅扰，就是先生不谅解他，婆婆也不谅解他，婆婆认为是你身上有毒气，所以这个孩子才这个样子。所以婆婆也很对他很百般的虐待，这姐妹很苦。当我在为这个小孩子祷告，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怜悯。那时候神就，我闭上眼睛，我就看见神的云彩围绕着我，然后我才知道，哦，神是他要用爱来医治这个孩子。我就抱着这个孩子，我蹲下来就抱着他，我一直抱着他，我没有说什么，是耶稣的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我就讲这句话。我就看见云彩围绕这个孩子，因为整个云彩围绕在我周围，所以我抱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在云彩里面。然后我眼睛就亲眼看见那些东西从他身上一直 release 掉，那些连接的东西，一个一个像什么，好像那个吸尘器，主耶稣用吸尘器把它吸走一样。我就看见那个飞出去黑的东西，一样样从他身上好多东西这样飞出去。我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点的，因为你看耶稣好有智慧，好慈爱的怜悯，因为孩子你总不能像大人那么赶来赶去，出去风风面面出去，你把他吓坏了，就是用爱包围他，抱着他。然后我就看见那些灵一样一样的从他身上一直被好像有个东西把他吸走。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画面，好像被吸出去的那个画面啊？在我记得那个广告，那个洗衣粉啊，哦，洗衣粉一弄了，哦，那个污秽的东西被抽走，有没有？就是那个样子，就出去了，那个孩子身上的那个污秽的脸啊，脏的脸粘在他身上，就是甚至从里面的人被吸走。你看到爱能创造神迹，这句话是真实的。我如果没有看到，真的不晓得那是那么真实。所以我真的好感谢神这样的服事，虽然很辛苦很累，可是我就亲眼看见那个神的话语和实际是活生生的展现在我面前，是立体的。神的爱就把他的脏东西就吸走，把黑暗的全就吸走，那么轻而易举就软绵绵的吸走了。我也看见有一对牧师夫妇从东岸来，在这边祷告过，在这里那个牧师已经服侍了30-40年了，结果他有一个特质很严重的那个就是我在里面看见一个很硬的那个头盔，就卡在他的那个，卡在他的头部，还有肩膀，虽然他头常常痛，他很会讲到很好，但是他常常头痛，而且那背常常很紧很紧。30几年来，他反正就是一样，就是反正就是是过去就算了。可是那一次在这里，他跪在这里，是每跪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我说神啊，你爱你的仆人，你爱他，你释放他。结果就看见那个神的那个圣灵就透过爱，他那个头上的意义呢就变软的。海绵柔软的，我就看它飘飘飘就飘上去了。 本来是很硬的东西，就因为神的爱临到，就变软了，就飘上去的。你看这个这么真实。如果你看过那本书《中国的血滴脚中》啊，那本书就是有曾经有很爱主的姐妹，她传福音被关到监牢里面，那监狱的人就用酷刑把她套上那个手铐，是最厉害的手铐，是比用刑法在男人身上的这个还厉害手铐，因为那个姐妹她一直不肯。拒绝他的信仰，他就先靠他。可是神的大能，你知道吗？当他在关在监狱里面，他把他套住，而且是绑套，他就不能梳头发，不能洗脸。然后呢，那个姐妹本来长很漂亮，然后那个狱卒就笑他，你看看你们信耶稣这么丑，披头散发像鬼一样，耶稣怎么不来救你？可是他怎么样？他监狱里面，他被绑铐在这里，他一直不肯拒绝他的耶稣。当他在监狱的时候，那个手铐就变软了，像玩具一样，刑具像玩具就软了，他就自己松掉，哎，自己梳头洗脸，打扮得很整洁漂亮。后来他看见狱卒哦，他直接有定期要来巡逻，他就看又在自己再靠上去，又变硬的。然后那个狱卒一看，哇，怎么谁帮你梳理的？哇，是不是旁边的人？哪敢？谁敢帮他梳理？可是他那个狱卒一离开说：“哦，又变软了，他就可以读圣经，长他长一本小短圣经，在监狱里面读。”那个就变了手。那个大能是真实的，这种见证，就是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啊，我记得罗炳生师母。他那一本书叫《荣耀的光辉》，我盼望我们有生之年要来读这一本书。我相信已经有人读过，但是我盼望我们有生之年来读这本书。他这里有教导，他说只要我们有机会，就要花几分钟来等候耶稣。当我们等候耶稣的时候，不需要祈求，只要等候，只是等候注视他的容面，可想他的同在。刚开始你也许会觉得 得到的不多，但是当你肯抓住每一次机会，渐渐的他呢就会把他的灵放在你里头，那个饥渴的灵放在你里头，你就很渴慕来要他。当你渴慕要他的时候，他的甘甜就临到你。当你很累的时候，你心烦意乱的时候，你很紧张的时候，你就花几分钟时间停留在他的同在里头，他就会让你得到安息。这样的安息呢，远胜过世上任何一件事情带给你的释放。我觉得这个经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我们要操练，操练到一个地步，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主耶稣那个甜蜜的同在，让你真是能够胜过你所有的环境。像我昨天，因为我真的举这个例子也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是愿意把我的生命跟你们分享。我时间很有限，不是这么多，我要预备信息，我没有时间去处理一些事情，可是有时候必须去，我就求神给我恩典，把握他每一分每秒同在。昨天我就make appointment 去处理我的头发，剪头发，那我就在那时候就一直亲近神，所以云彩就降临，无论他在帮我剪，他在帮我洗，帮我修，帮我吹，那个神的云彩好浓在我周围，好，甚至我都可以看见云彩都包围着他，包围那个师父。然后我就跟神求神那里掌管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审美观，他的手，他的剪刀，然后就这样祷告。所以当有这样祷告之后，他所剪出来的一定是合你的心意的。那这种事情是可以 apply 到每一件事情上，比如说 Mike 徐，你去为人洗车，你要一直神的同在在你里头。你在洗车的时候，神啊，你同在，你同在，让我洗出来这个车，正是在人面前蒙恩宠，然后神就为你开路。好，那一样，你在市场买菜也是一样，神的同在里头，你买的菜就是又新鲜又营养的，而且你随时你遇到人，你就有机会传福音，因为神与你同在，那是能力，那个能力呢，是在超出你的所求所想。如果我们操练到的地步，我们更多的注视耶稣，更少看自己，也不要看我们的朋友，不要看试炼，更不要看我们的失败，不要看我们生活的环境， 不要看世界，不要看肉体，不要看魔鬼的作为，我们单单的注视耶稣，我们就会越来越多反照主的形象。当水更多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自自然然他做成神圣的功夫，更加的完全像他。我们里面没有刚硬，我们里面没有脾气，没有不洁净，我们的自私也会消除，神以他自己的属性来取代，温柔、清洁、良善、怜悯和爱，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去服侍人。神会叫他充满一切万有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生命的运河，成为神荣美有能力生命的运河。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来输送，输送圣灵的大能，输送活水的能力，输送神的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反面》。